在没有看到所有的这个竞价者所提供的这个竞价的这个竞标的这个文件之前你很难确定原因是什么当然最核心的首先是价格。那么如果有一家这个出价明显超过其他的竞标者的情况下，那么首先这家会被这个首先考虑，那么其他的还包括附带的一些其他条件，比如说用途啦，比如说将来有没有扩张的这样一些想法啦，包括对这个原有的这个股东的一些考虑啦，等等各个方面的或者其他的一些利益相关方的一些考虑，这个都是会包含在竞标的文件当中，在没有看到细节之前，你很难确定为什么某一家这个竞标者会被这个政府选中，或者从现在来看，可能更愿意这个接受这一个出价。那么我觉得至于出价者是不是哪个国家，显然并不是政府首先考虑。
当然我们也是看到现在像在政界方面有一些参议员已经提出了反对意见，就是说希望政府不要把这家农场卖给中国买家，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因素已经太多的干预了就是澳洲本地的经济。那作为普通消费者的话就说一句，就是像普通老百姓都可能会经常说或者会关心的一个方面，他们都会担心，那其实像中国的产品，特别像我们说到之前的中国的奶粉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就不想让就是有这个被打上中国印记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可以就是介入澳大利亚就是本地这个奶粉的生产。那您觉得这样的担忧会不会太言过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影响应该是非常的小。
当
然这取决于两方面，首先您刚才讲到了，还是我最早提到的，就是说对方想购买的是一个农场，那农场产生的首先是这个原奶或者液体奶，那么这个加工的过程是在哪里进行的这个将会是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产品安全和这个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点。那么在这家农场被收购之后，它的牛奶这个运到本地加工厂进行加工的话，那么本地所有的这个加工工厂都是按照澳大利亚的监管标准这个进行的。那么如果说因为拥有者是中国人，所以它的质量就一定出问题，我觉得这样的逻辑并不是特别讲得通。更进一步来讲这样的逻辑似乎是对澳大利亚这个监管能力的一种这个
没有信心，
一种非常没有信心的表现。那么从历史上来说并没有出现过澳大利亚某些行业或者尤其是在食品卫生监管方面出现严重纰漏的这样一些这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所以这样的这个担心并不是非常的有必要。
那说到一些中国企业，很多中国企业趋之若鹜的来澳大利亚收购农场，也是看中了现在的一个商机哈。那这说不定在澳洲投资农场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投资选择。那说到像这些海外商家，那他们在澳大利亚投资农场，他们有些人可能都不是说是像那种经营农场出身，对于中国本地的那些农场的经营情况都不太了解，那现在他们就是远道来到澳大利亚来投资农场。那您认为像一些海外商家在澳大利亚投资农场的话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我觉得如果是来投资澳大利亚的这个农场的话呢，我觉得有很多尤其是如果就根据您刚才的问题来说的话，可能有很多并不是这个行业之中这样的一个这个内行人。那么首先的问题就是这个，你如果不熟悉行业的话，整个的操作会有很严重的问题。第二呢，我觉得很多人像您所说那样趋之若鹜来购买澳大利亚农场，不管是这个是奶牛的农场，还是这个肉牛或者肉羊的农场，又或者这个甚至一些这个谷物的农场，那么他们可能只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说中国有巨大的需求，那么这些产品可能有着比较好的出口的市场。可是呢在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条当中呢，是一个非常复杂比较长的产业链条，中间经过了非常多的步骤，那么农场只是这整个一个产业链条的最上游。而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当中呢中下游的这个企业或者产业链的中下游呢，一般来说可能是利润更高的，除非是有明显的这个所谓的供给不足。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在源头上牛奶本身并不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这样的现象。所以呢贸贸然的投资一个澳大利亚的农场，很有可能最后出现的问题是你虽然知道有个中国一个巨大的这个消费和出口市场，可是呢你并不能够直接对接这个出口市场。那么你直接的这个你的产品的收购方呢，依然是一些这个中间的加工商，或者是这个一些早期的这个出口商。那么在过程当中呢，你的溢价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最终可能并不会带来很明显利润，即使有利润，这个产业中的利润并不会留给你。 所以啊，这个我觉得是最核心的问题。其次当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管理的问题啊，这个行业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简单的这个啊如果没有任何的本地的这个产业的啊关系网啊，简单的买一个农场就以为一定能够很轻松的经营啊，这显然是有很大的误区的。
那我们说一下这个海外投资者啊，就像持有澳洲本土的农场，或者是来更多的来介入澳洲本土的农业的话，会有哪些利弊呢？
我觉得从农业的角度来讲啊，这其实和其他大多数产业都一样啊，都需要这个不停的这个产业的投资啊，资金的支持来帮助啊某一个行业不停的进行升级换代和技术上提升啊，这个其实和其他行业的差别并不是那么的大。那么至于这个资金的来源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在一个可以说是全球化非常深入的这样一个世界环境当中，简单的纠结资金来源是哪个国家，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有意义，甚至很多企业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国际化的企业，是一个这个跨国企业，你也很难分得清啊，最终这个资金这个来源是哪里？这个企业有可能在三四个不同的国家都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运营的总部，那么它的这个股东结构也是非常的复杂。我觉得一个简单的说，这个外资投入这个农业行业，这个一定会有怎样的对这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利益产生什么影响，应该说影响是比较的小，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地点，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因为农业本身牵涉到非常多的这个土地的产权问题，那么如果农场或者土地所在的这个位置有特殊的攸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位置的情况下，那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这个政治上的弊端。那么除此之外呢，我并没有看到特别严重的不利的因素。那么有利的因素呢，很简单，海外的很多的这个企业或者其他形式的私人的一些对澳洲农业的投资呢，带来的两大这个好处，第一我刚才讲的是资金。那么澳大利亚农业其实呢应该说并不属于整个产业现代化程度并不属于特别的高，尤其是如果和欧洲和美国相比，那么其实是需要一场比较大的这个产业的结构的一个重组和整合，那么同时呢也需要引入一些更新的一些这个农业的这个机械和技术，那么在这个角度上呢，资本的这个进入是非常有利的。那么第二个有利的地方呢，在于事实上澳大利亚的这个农业产出的量呢，远远超过本国国民消费的需求，那么它需要打开一个海外的市场。那么海外市场呢，如果由海外企业主导的话呢，是更容易接入对方的这个海外市场。那么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是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利处的。
您刚刚提到了一些像海外那种大户投资者投资澳大利亚农场的一些利弊哈，但说实话，就是有能力投资农场的话，那些人毕竟是凤毛麟角。那像对于普通的小户投资者的话，他们可能会出于一个对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业的前景来考虑，哎，是不是可以考虑来购买他们的股票？那您认为就是来看这个澳洲农业的话，澳洲农业股会不会是像普通消费者去值得考虑的一个选择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很多投资人去考虑和去这个选择的一个新的投资的方向。因为从这个未来的一些产业的发展来看呢，澳大利亚的这个农业农产品尤其是食品类的一些这个出口呢，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未来的经济增长点，或者说确实说已经处于一个这个比较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前提条件下呢，这个行业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作为普通散户投资人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一个方向。但是呢，这中间需要有很多的考量。那么农业这个资产呢，因为澳大利亚这个出产的这个农产品呢并没有非常多是澳大利亚独此一家，或者澳大利亚是全球甚至都算不上是全球这个最大的一个出口国，即使是像奶制品，事实上澳大利亚在全球的奶制品这个出口国当中排名并不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呢对于农业的整个行业的把控呢，往往很多时候需要考虑的是一个全球的环境，甚至呢有一些其他投资人可能并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些因素。那么农业这个行业首先是靠天吃饭的，很多时候是和气候条件这个有非常多的联系的。那么同时你还需要考量这家公司的产品的主要的这个消费国或者海外市场在哪里，那这海外市场的需求有什么变化，同时呢它主要的这个竞争者在这个市场当中主要竞争也就是一些其他的主要的一些供货商他们的一个生产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中间会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需要考虑。从大的行业上来讲，比如说 所谓的这个北半球的厄尔尼诺气候呢，
对，
预期可能会对今年的北半球的这个奶牛的这个奶产量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嗯，
但是呢，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澳大利亚在过去的整个夏季呢，并不属于特别的干旱。那在这样情况下，澳大利亚的这个奶制品行业有可能会从中牟利。那么最新也有一些报道，这个北半球目前有非常多的暴雪和暴雨的天气，
嗯，
但是呢，这个可能会对比如说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坚果杏仁的产量反而是个利好，因为这个杏仁的这个生长需要大量的这个充沛的雨水，而世界上另一大最主要的杏仁出口地是北美的加利福尼亚地区，从目前状况来看呢，这个有可能会导致杏仁价格的大跌。
嗯，
我举例来看，
嗯，
那么最近澳大利亚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杏仁出口的公司，我就不提这个公司名字了，它的股价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下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市场也需要投资者比较仔细的去研判一些这个企业它的整个市场竞争当中的位置，不是说所有的农业股都是利好的，并不是如此简单。